本集节目由 P3 守护者防护外套赞助播出。疫情期间，你最好的防护罩，从脸部到腰部，让病毒百孔不入。针对疫情开发的最新布料，不仅防病毒，同时防水又防风，并兼顾通风设计。黑白两色，白色让你看起来神清气爽，黑色让你看起来低调内敛。在疫情尚未趋缓，保护自己就是最好的投资。售价2400元，林肯叔叔会员价1800，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私讯我，让我为您服务哦。那节目开始啦。海家好，我是林肯叔叔。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林肯叔叔的空中健身房第29集。那今天的开场比较特别，我用广东话来跟大家做个介绍。那因为今天的来宾是香港人，然后也是我的朋友。那我跟他的认识是在2019年跟着我的实习公司去香港参加亚洲最大的新创展览 RISE 所认识的。那他叫 Carson， 那今年25岁。那让我们来欢迎他，然后也来聊聊他的新创旅程。Hello, Carson.
Hello, 谢谢思安，大家好啊，我是 Carson 啊，我叫 Carson， 哎，来自香港的啊，那我是啊香港一家新创的啊共同创办人。那我们公司呢有两个业务，这第一个叫做 WeUber， 就是香港的一个你网上订购你庆祝跟聚会时候需要的服务和用品的平台，就是一个电商平台。那就有很多香港售卖这些产品的商户在我们平台上面上架他们的货品，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产品，然后我们的用户可以下订单，然后他们商户可以直接管理订单之类的，就是一个电商平台。那然后我们在2019年财政年到的那个销售额是2000万港币，然后疫情期间我们就转型去做一些专心做一些比较小型的聚会，然后也有大约2000多万的销售额。然后呢我们就是在服务很多这些商户和用家的时候，就开发了一套完善的订单管理系统跟一个产品展示系统。那我们就在做了一个软件叫做 RocoSell， 就是一个类似Shopify 的 SaaS 产品，就是软件即应用产品，然后就卖给这些商户，让他们去开设自己的网店，然后去售卖他们的产品那样。然后呢RocoSell 还有现在可以让你售卖一些需要预订的产品，譬如外汇服务蛋糕甜品的定制。还有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让你卖一些 digital 的 product， 譬如一些档案啊相片影片。就是我们开始就去 target 一些创作者，让他们可以去售卖自己的创作，譬如他们的文章影片之类的。然后我们也开发了一些电子会员管理系统，让他们可以去发布一些收费内容，然后用家需要每篇文章或者是为他们的会员这个去付费去浏览这些内容的。对，就是现在我们有两个产品，一个是一个电商平台，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软件。
OK， 其实我蛮好奇的，蛮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哎，是不是你这一段介绍，刚刚那段介绍，你应该练了很久吧？就是不管你要 elevator pitch， 或者是跟投资人介绍一下你的产品，感觉超顺的。
还没有，因为不是我讲电商平台的那一个部分，就不知道为什么的去了比较多一些细节，但是其实不是去那么多，可能是说普通话有些紧张，就是跟。听众说声对不起，我的普通话还是
不会啦，不会不会不会，没事没事，说普通话比较 OK 啦，因为讲广东话的话我也没办法。但是其实说真的，对我自己来讲，除了英文以外，广东话会是我另外一个很想学的语言。
对对对对，
我
也想说好我的国语。对，
那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因为我觉得广东话真的超帅的。
哦，还好还好，但是比较有趣，是 很多有趣的词语的，我可以说那个。
所以在香港，你们小时候就是都在讲广东话嘛？就是你们中文很、
啊、
用很少。
啊，国语的话就是听歌的时候听很多，基本上、
啊、
对，就是你平常说话就是广东话，然后跟朋友说那些听歌看电影的话就90%的都变成了台湾的作品了。对，
了解了解。哎，那其实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就是关于说你现在今年25岁嘛，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对对对对对对。
当初让你想要创业的那一个冲动是什么？
哦，冲动，冲动的话是就是从小都喜欢去build 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中学就是台湾叫国中跟高中，
对
不对？我们就是6年都是还没有，就是从小都喜欢去我以前在学校是做两件事情呢，就是做机器人跟做那个影片的。然后我高中毕业之前一年就是想啊，如果可以做就读电影或者做导演就很好了，可以做影片。然后又想如果读这个工程也不错，就可以继续玩我的机器人。对，我们那时候是玩那个叫做潜水机器人比赛那样的。
哦、
就是对，就是很想create 一些作品或者是食物那样的。然后就是最后两个都没有做，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考公开试的话就是经济课的成绩比较好，然后就慢慢的又听其他朋友，因为我的朋友就很多都是读商科，然后我就最后的一年就又改了好像这个才是成年人世界应该读的科目那样，那我最后就读了商科，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 app 不是你写的吗？
然后这个是故事的上半部分，然后去上了大学之后了，就是头一半时间都是在读商科跟做商科的实习，然后就发现这那个兴趣就不是在那里，就是因为如果你读商科，我那时候是读经济与金融，然后真的那个工作是我的朋友很喜欢，但对我的话那个是 create 一些食物出来的那个部分就比较小，那我就兴趣就开始减，然后就开始去那些新创就实习，那时候就去了香港的 Uber。
哦，
对对对，然后就很刺激，然后看着我的同事我的上司每天都在开新的 project 啊，然后看他们把这个 app 带到每一个用户去，那段时间是挺影响我的。然后还有在其他的新创公司工作，然后就也吸收了很多，然后最后就在大三那一年就跟学校说了啊，我想要转课，我想要转读其他科目，然后就转了去其中一个 major， 就转了去那个 information system。
嗯哼，
然后就开始就学那个programming 啊，然后 computer science 的东西，然后学校学的还不够，因为我是半途的转，很多基础都没有补好，然后还因为我是转过去的，然后学校那些科目会先留给本科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学生读，然后我经常都读不了那些真的hardcore 的科目，这个很搞笑，就是他们说你选课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会先留给本科是读这个的，然后是什么什么在比较内进的，最后才是给外面转过来的学生，然后我就报不到，然后我就对，请说。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认识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本来就是一个工程师的，所以刚刚听到你说你是从商科类的转到工程类的，我其实觉得蛮震惊的，因为通常要做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那你觉得除了是热情驱使你，或者是你在工作上看到很多自己可能可以 create 一个新的产品出现，那你觉得 带着商科思维进入到工程领域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优势就是你会更多的从在新创比较有优势的，因为在新创那个分工没有那么明显，如果你每个岗位的人都可以从其他岗位的function出发去想东西的话，会是很好的，因为那个你在做你的工作的时候不会太吊诡，就是 off， 不会太 off track。 那个做新创的话最重要的一个 track 就是去了解用户，了解业务的成长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你在做在做 develop 那个产品的时候，也可以从一些商业的角度去想的话呢，那就可以那个产品就会比较容易实现比较
就是比较不会像是说我自己想自己对，可以很了解市场的用户需求是什么，而不会只是自己规划出一个蓝图。
对啊那个就是做了之后才知道，有些时候譬如你想起来顺理成章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就是因为在当你的产品真的给了很多用户的时候，每个你还要去 consider 你现在面对的处境，譬如你那个产品的知名度，然后你的用户的那个demographic 就是他们几岁啊，然后他们还有一些细节，就是他们能够放在你产品上的时间有多少，就是譬如有时候我们会想啊，做一个品牌啊，做一个电商平台一定要做 app 那样，然后很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做 app。 然后如果你是真的做起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哦，现在公司资源有这么多，然后我们可以想去先开发web 的所有功能，还是去搏一个很大的资源去开发 app 呢？然后你就会想，那我们现在的用户主要是用 web 还是用 app 去我们的去使用我们的平台的？然后你就后来就再想到很多很多细节，最后就发现哦，现在这个阶段是先不要去建 app， 先做好 web 的所有功能那样。对，就是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会觉得是说在新创公司很多时候比起自己的技能或者是自己的能力外，更重要的是一些策略上的思维，就是 strategy 的部分蛮重要的，对不对？
对，因为你有的资源很小，然后还有那个公司的知名度一开始不是很高，那个品牌还没有很 strong 的时候，你每一步都要尽量的考虑现实环境，然后它生存的机会都会提高。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生存跟成长，这两个做好了，就慢慢的可以健康啊，稳定的，就按我们经验来说，对对对。
诶，那我蛮好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跟你认识的过程中比较少听到你这过程中好像有什么失败的经验，因为在台湾有过调查，就是 90% 的新创公司会在5年内倒闭，然后其中 10% 又撑不过3年，所以等于说真正成功的话只有 1% 的新创公司。
对对对。
那我好奇现在在你的新创旅程上，你碰到最大的挫折或者是挫败或者是面临失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让我想一想，就很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那有想说哎，那干脆我就回去原本的工作，或者是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来做吗？
这个想的话还没有试过一次是很认真的，就现在就要放弃，就这个还没有做这个，没有试过要这样想，通常但失败还是很多的。那我想譬如我们曾经就是我们的公司还 launch 了另外一个业务那样， 然后呢就是是一个就算会员印花的业务那样的。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放了不小的精力放在上面。那时候是那个产品是想做一个 membership 的 system 那样，
嗯，
但是跟我们的电商平台是分开的，就是也是一个给商户用的。然后细节不多说，那时候就是放了很多的资源上去，就是不论是开发然后销售的都放了不小的人力实践在上面。然后呢最后是那些用户本来可以会尝试用的已经很小，然后会尝试用的最后也不用了，就是发现那个产品然后跟现实是脱节了，
哦，就像刚才前面说的那样，没有做好市场调查。
对对对对对，就是至少在香港或者是在我们那几个 target 的商户他们或者没有，不是没有这个需要，是我们 target 的 segment 不好。然后，因为也有对手是做同样的东西，但他们能找到客户的。但是至少有一个错了，就是我们开发那个时机啊，就是总体来说，我们投资下去不是一个好的决定那样。对，然后我们就果断的承认了这个。这个不 work 了，然后就整个项目就cut 掉了，然后就专心去做我们平台的业务那样。
这样子我听起来会觉得是说，如果一间新创公司在分别有很多不同的项目的时候，当你发现这件事情可能行不通的时候，你要马上的做一个止血，对吧？
我们觉得初期的话都是看你资源跟你的跟你其他的目标那样的。因为对资源，然后资源我想说的不只是金钱，还有时间，还有
人力的分配。
人力分配，你的队友的心情也是很重要的。
哦，对，讲到这个我蛮好奇一件事，就因为你有讲到队友的心情。然后其实当初我在跟 Carson 在聊他的公司的时候，他其实也不会说自己的其他的同事是员工或者是同事之类的，他会说他们是伙伴。那
对对对对，
在组建这支队伍的时候，你的筛选人选的方式或者是要怎样的人格特质你觉得比较适合加入新创公司？
哦，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我的派单跟我两个人的，然后我们呢就身边也有朋友了，是非常的，我们觉得非常的适合，就是很有干劲，然后会看得出他们想做自己的事业。对对对对对，然后
要怎么说服他们？
对，他们已经有不错的工作，或者是也可以去毕业去选择不错的，他们全部都。然后去说服的话，现在想起来就让我想一想，就是很感人。然后但是平常有没有很仔细的分析过当时是用了什么策略？因为真是没有，还是都是真的说
一个冲动
啊，我们想做这个东西，我们的 picture 它之后是怎么样，但是需要真的需要你加入这个才会比较可能去实现那样。然后怎么去说服，应该只是做了这两个东西。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通常会加入新创公司的人或者是想要加入新创公司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渴望被需要，然后也渴望就是可以创造点什么。但这个创造点什么不完全是为了可能是赚很多钱，可能是为了改变一个小小的项目而已。你觉得这是创业家必须要有的心态吗？或者是说你觉得作为一个要进入新创公司的人，然后或者是像你这种创办人来讲好了，对来说创业主题上的寻找最大困难会是什么？那你要用如何用这个主题去说服你要找到人？因为我觉得比起跟投资人募资， 找到一群信任的伙伴是更加困难的事。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说那个特质我认同，尤其是想要创作自己的一些能改变，不是改变世界，就是创作自己一些有 impact 的东西。因为我在跟我的拍档也经常说这个，然后发现后来加入的其他创办人都是，他们经常都是在想这个东西，就是都很想看到他们自己做的东西会影响到用户，帮助到用户，还有经常听到他们说想建立自己的事业，这个是经常听到的。然后就发现对这个应该是我们一个共同的特质，跟一个每日都在想的事情。第一个这个是的。然后你第二个问题是
我第二个问题是就是在创业的主题上，在你们是怎么找到那一个 point 去说哎，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哦对对对。我们当初找到想做这个主题的话，是真的从我们身边的需要开始的，就是发现去办聚会跟庆祝的时候，那些你的筹办过程还是很散乱，还有很人手的，就是你去找所需要的服务，也没有一个平台去综合了所有相关的用品跟服务，然后你自己就要去很多不同的 source 去搜寻了。第二就是even 你成功的搜寻了，然后你还是不一定能够方便的订购，然后可能你下班的时候才有时间订购，但那些店家已经关门了，你不会打到电话给他，也不会能够发信息去订购，然后就需要一个电商的平台，那样去让你很方便的去筹办这个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庆祝。我们就是这样想的，我们就想让他们就是随时随地就是用你的手机或者你能上网就能去 plan， 然后去 organize 一个你的聚会，然后还是我们会挑选一些很好的用品跟服务给你的，很惊喜的，就是平常你可能没有见过的。对，我们就想做这个东西出来，然后就开始去进入这个行业那样，然后
这样子听起来你很浪漫耶，就是会给惊喜。
哦没有，但是如果是平台的话，我们想提供一个价值，就是你在我们平台看到的会是一些新的你没有想过的，那上我们平台才有意思，就是然后原来上我们平台不是寻找一些你已经知道的，而是我们提供了一些你之前没有知道没有试过的，然后是high quality 的。对，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产品很多可能是 to C 的，那因为在这过程中可能我觉得比起收到实际的收入外，另外一个收入应该就是使用者的回馈。那你有没有印象深刻说哎，有没有一个使用者透过你们的服务或透过你们的产品然后得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收获，或者是他的感想是怎么样？
哦，有的有的有的，就是我们很好的回馈也有试过，就是我们的产品也有用户用完之后碰好是那天出了意外，他有很不好的体验也有试过。那我先说好的那些，就是譬如我们有一些定制的礼物的，就是一些客制化的礼物可以订购的，在我们平台就是你可以刻名字，刻你的相片上去，譬如说一只酒杯那样的，或者是一些帮你做一个那个毛毯，然后上面是你跟你重要的人的样子那样的。然后他们有时候会发照片来说啊，这个就是我买了这个之后我就把它放在了家里了，然后上面就有我的样子跟可能我老公或者是我老婆的样子，然后他们就说很喜欢那样，然后就很谢谢我们那样，然后那一刻是很开心的，就是 你的平台说就是找到一个产品，然后带给他之后，让他的生活可以有一个难
小小的改变，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这应该就是你说的 impact 吧？
对啊，也会很开心的了，已经很开心，就是让他的生活有一点宽的，已经很开心了。对，
了解。那你觉得比较不好的经验是什么？
哦，有的，会是有的，因为我们还有外汇的服务了，就是好像是那个外送的服务，但通常呢是 for 比较大型的聚会或者是大型的活动，然后呢就是在一些比较繁忙的节日的时候呢，那个交通会很就是很繁忙，
很混乱，
然后对路面会有意外那样，然后因为运送的责任是在我们的店家跟我们平台是类似共同都要去处理的，然后呢有时候真的会有出意外，譬如是会有一些外判的司机，就是譬如他中途出了交通意外，那这个我们很理解，我们也会跟客户说司机遇上了，但不是司机被撞到，或者是司机前面的车被撞到那样，然后可能就要延迟了，我们就对不起，但我们会想办法去补救的，譬如说从另外一条路线立刻安排食物跟司机送过来，但有时候还是会很延误了客人的那个需求，就是可能他是一个公司活动，他的高层他的上司都在等，然后就因为路面的意外，然后那个客人呢就给他的上司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形象。
哇
对，这个很内疚的，会是我们就是尽力去补救以后呢还是会很内疚那样，然后就是对感到很对不起，就是 even 我们做了程序上的所有的就是补偿跟补救之后呢，那个心还是会感到十分内疚的。
我觉得那个内疚是在于说因为你们提供这个服务，但是这个服务没有服务到，没有真的服务到，反而还影响到了他们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觉得这个感觉很难受耶，就是因为你们是把你们的事业当作小孩在养，然后你们的小孩先捣乱了。
对，就是对，真的这一份是路面上的意外，我们也是我们平台跟店家共同去负责的一个，然后我们都会很有很深的感受了，就是他会不会对我们平台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那样的，会不会
了解，
对，很影响到他的生活那样的，对。
因为目前这样听下来啊，我觉得今天这集 podcast 比较像是我在跟你取经。
哦，没有了，没有，真的没有，
就有点像是在学一个，就是一个新创的补习班啦。那我觉得自己现在目前听下来，会觉得说，你的团队感觉是一个非常信任你的，然后你们在香港感觉也会有所期待。那你觉得香港是一个适合创业的地方吗？
这香港的话，我可以从一些我们遇到的去讲述，因为我没有能了解其他，因为新创你可以做很多行业的，你可以做就是跟我们这样 2C 的，或者是你可以做 FinTech 的，或者是那个中 DeepTech 的，或例如是一些很工业的，或者是一些人工智能的。我就先说我们作为一个 2C 的电商平台遇到过的，然后就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学校很支持的，我们我跟我派档都是香港大学，然后香港大学
哦，你结婚了？
哦，派档就是我的 co-founder 的第一个 co-founder 也是就我们一起开始的。
所以你跟你老婆一起创业？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Brian 的，有在有认识的，对对对，就是我拍档。
哦， 哦，我听太太，
太太，没有，还没有，对对，然后我们两个都是香港大学，然后那是大学很支持了，他们有一个。
但我很好奇一个问题，你跟 Brian 是朋友吗？
对啊，对啊，我们就 Year One 就那个叫大一就认识了，然后我们一起开了这个业务。对，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在台湾或者是很多人地方都说，哎，不要跟朋友一起创业，不然到时候撕破脸会很难看。
哦，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哦，这个我想这个这是一个什么叫谚语，是不是？我觉得
应该不是谚语，反正就是大家都会很流行讲这句话。哎，你跟朋友一起创业啊，很危险啊！你创业就等于险，意味着你要失去这个朋友。
那这个风险是一定有的，这风险是一定有的。你就如果你或者是你的朋友任何一个做了一些很伤害对方的事情的话，是会发生的。那个你们就是。你跟你的朋友都要去控制自己啊，然后去留意不要做不小心做不好事情。我觉得这个风险是一定有的，所以这句话的话是在一些时候会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跟朋友去创业的话，你们也会了解对方的性格比较多，然后你知道对方是可以信任的人。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去跟也有想做事业自己事业还有想做产品的朋友去做就行了，就是
要找有企图心的。
你说的那个词语是
就是要找一个就是也是想要干点什么事情的。
对啊，对，这个就先这个是最重要。我们两个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走到一起的，然后之后当然会有就是譬如大家做到累的时候心情不好，还是有时候会就是令对方不开心的，然后最后还是要这个公司的需要产品的需要去磨合，
就是要把话讲开嘛，如果碰到问题的话。
对，
了解。那因为你们都非常的年轻啦，然后你们在创业的路程上应该就是从大学到现在应该有五六年了吧。
三年。
那
对，
我好奇的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接下来可能有你的后辈想要创业，或者是像我想要创业，你会给的建议是什么？
建议就是还是跟你 podcast 的有一句话一样，就做就对了。然后对，
哇，你真是忠实听众哎。
有看到，然后还有是灵活的根据你客户的需要去变通，就这个是从我们的经验，就是还在生存的经验。对，
就是要 passion 跟 flexible 两者。
对，就是灵活是很重要，我觉得。
了解。哎，那因为你现在已经25岁了，
对，9月就25了。
哦，你也哦，对。那在接下来就是你对你们公司有什么样的期待吗？或者是在30岁之前，你有什么想要完成的事？
哦，对公司的期待有，我们团队，我们就是五个共同创办的人都每天都在说一定要出去。要把业务扩张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然后这个是很想做到的，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如果产品能去到其他地方的话，就代表它的需要是全球性的，就代表你在处理一个全球的用家都面对的问题，那个这个是很好的。第二就是如果你去到其他地方的话呢，那你也会体验到人生的很多其他东西，所以我们的一个很想做到的目标就是把业务扩张到其他地方。
了解，我感觉我今天在跟一个未来的独角兽在做一个访谈。
真的没有了，我们现在还
生存，太谦虚了，
在成长，那挺好。
了解。 哎，那就是因为现在节目也到了进到了尾声啦，就是那你觉得未来不要说可能五年十年或者是二十年好了，就你现在的当下来看，你当初做的那个选择如果可以重来一遍，你会从哪里开始改善
哦，
或者是哪部分你可以做得更好？
一定会重来的。然后就是很多我可以想去更加在努力工作的时候也更加体谅队友的
辛劳
那样。对，因为大家很辛苦，那样去对给队友给更多的关怀那样。对，因为最近发现大家都很累了，有可能会病到了。
所以你是很严厉的老板吗？
我不是老板，我真的不是老板。就是我
也会，你是很严
厉的人吗？我也要对自己。我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那个叫做忙碌起来，然后或者是一 focus 起来了就很想去冲那样。对，然后就不停的，我们公司吃饭也是很晚的，就是下午三点才吃饭。现在改善了，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不只是我。所以如果我回到之前的话，就想要提醒大家，然后也要大家提醒我自己不要太拼了那样。
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在拼事业之余，还是要 work life balance 一下。
可能会，但是如果 work life balance 就又可能就中途都就生存不了啊，没有了。
我一直觉得
是可以 balance 一下的。
我一直觉得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这件事情仅限于就是你事业有成了，你可以不用担心别的东西了。然后像我这种刚出社会的人 ，work life balance 比较不太可能。
对，其实这个是应该是真的，所以也是尽量了。对，应该做不到了，最后还是。
那你觉得这条路浪漫吗？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创业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你可以着手做一些很大的事情，然后 maybe 你就是下一个 Uber， 下一个 Airbnb。那你觉得这条路上，实际面是什么？
我觉得你的理想要一定要浪漫，就是你的理想一定要一定要继续的有希望跟够大，但是那个实质走起来的那个路是很不浪漫的，真的完全不浪漫，就是你接受到然后灵活的变通就行了，就是一定是不浪漫的做起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那个理想要 keep 是有希望，对这个方向有希望就可以了。
我觉得那个 startup journey 听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没有航海图、没有地图的一个旅程。
对，所以一定要灵活。
Okay. 其实今天这样蛮开心的，就是能够因为我跟你认识也算三年，应该有三年了。那天在聊的时候，
对，我一度有在关注你的，然后就发现哦，真的，那个行动力很高，是啊，哎，
很害羞哎，很害羞
哎，不可以说你的真名吗？
哦，可以啊，没问题啊，没问题。我反正我都已经没有隐私了啦。好，反正就是今天这样子听下来，就是我觉得算是重新认识你，然后也了解了一下你的事业在做什么。那我们可以开始进行面试了。
面试没有？
没有，看一下，看一下。
我有很多关于台湾的要跟你请教
啊！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欸，然后因为 Carson， 其实我们聊一些比较别的话题好了。因为你的脸书上最近前阵子会比较常分享一些香港局势的问题。那你觉得现阶段的局势对于你们这些创业家来讲，或者是你们这些企业家来讲，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哇，这个就是我开始要思考了，因为这个是法律的问题了，已经
了。对，请谨言慎行啊。
就是听众知道我们面临的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先想一想那个所谓的
风险
是真的。对，这个就概括了，就是 这个就是很好的答案，就是你每一件事情都要想很多的一些那个规则跟红线，越来越多，我会这样说了。
嗯，
对，
所以我自己希望是你可以赶快来台湾啦。
去台湾是很想的，很想服务台湾的用户的。对对对对对，
了解了解。我觉得今
天会保持希望的，在香港的人。对，
我也会一直为香港做祈祷的，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香港在整个华语世界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嗯，因为对我来说，你们可能接受过英国的，就是比较西方的思想，然后导致你们在做事任何事情的方向会跟其他亚洲地方讲华语的部分比较不一样。我觉得你们香港人的特质就是有一种自信，然后是其他地方没办法比拟的。
文化上是接受了中西两方的，这个是我想很多住了很久的人都感觉到，然后是就是那个思维是一个不错的 mixer， 是不错。这个在文化上我们就是几个，这中西的文化也会有，这个是挺好的。对，
我觉得不只是文化，
还有那个想法，你觉得性格，对不对？
你们的食物的中西合并也很好
哦，
真的很想念香港美食
哦，食物，对啊，真的，这什么都有。这个真的，有些时候那些人去旅行啊，然后他们会说香港的比较好吃，我觉得这样比较不好了。你去旅行就不要说就是家里的东西比较好吃，但是有时候是真的。
真的，我真的，我那时候我跟你聊过吗？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香港的人。就我原本还好，就是后来我在2017年的时候跟我朋友第一次去香港，我直接爱上那边。然后后来再去的时候就觉得说，香港这个地方真的是，我虽然没有什么大山大水，也没有什么特别漂亮的场景，但是它就有一种很吸引人的地方。
那就好，那就好。也要多来啊。
我也想多来啊，对，但是现在疫情的关系没办法。好，那节目进入到尾声，那今天如果到目前的状况来讲，你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听众说，或者是想要跟有问题想要问我吗？
就是我也想知道你当初开这个 podcast 的时候的心路历程，就是怎样决定要开的了，然后你有那时候有想过这个主题，你的 podcast 会有一个 common 的主题吗？每一个
了解，我觉得这就跟你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很像，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有想法，但是执行力不足的时候。那其实我当初在规划这个频道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多想，我没有想过这个频道会长什么样子，也没有想过我会录什么主题，也没有想过会录几集，就只是纯粹说，那我就去把它做看看，然后看能做多少是多少，然后不要去想说你会一定会得到什么结果，什么样的成果，你就在这过程中把它好好的做好。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那时候你还是在当兵吗？
当兵前吧，当兵前。对啊，所以现在就比较忙碌的时候，所以能录的集数也不多，所以接下来我邀请的来宾都是非常的精英中的精英啊。对，我也很开心啊，你就一口答应
对对对对，就是很想就跟你还有你的听众就是交流。对对对，
了解了解。好，那今天的节目也进入到尾声啦，如果今天喜欢这集的话，也请在下面按赞留言，然后可以分享，那喜欢新创圈的朋友也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Carson， maybe someday 他就是一个亚洲圈的新的独角兽，那我们也祝福他可以达成这样的成就。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Carson， 如果未来有机会需要找我的话，欢迎随时，好不好？
我就会找你了，之后就会接下来就找
你。
你
这样已经给 guarantee 了，你已经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说你会找我了。
对啊，我要问很多台湾的事情，然后可能还有需要你帮忙。对对对。
OK，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